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啊，看第一面，轮观第一面，从第二行的当中看起，我们将这个文念一段。诸佛物质则三身圆显，众生迷此则六道循环，虽迷悟之有殊，而心性之无撇，故古德云：执虚空世界，习我自性。这一段前面虽然讲过，但是意思没尽啊，我们在此地再补充一些。这是说明法界的起源，在一切法里面，这都属于根本法，这是真实智慧。法界怎么缘起的？就在迷悟啊，悟了自信所现的，我们叫它一真法界。如果是迷了自信啊，从迷里面所现出来的就是十法界，实不是数字，代表无量啊，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何以呢？每一个众生自己现一个法界，众生无边，法界就无边。不但每一个众生现一个法界，我们今天明白事实真相，是念念现法界啊，一个念头啊就是一个法界，就现一个法界。诸位细细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所以我们一个人就是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十年当中，法界不相同啊。天台大师讲法华给我们说，百劫千辱，就是把这桩事情明显地告诉我们，我们要从他的这句话里面去悟入啊，才能够得受用，才能够真正其如事实的真相。可是念念不可得，因此法界似有理由，相有性无，这个道理很深很深。不但没有名，连相也没有。前面讲的好，无相无名。相是依他起性， 所以没有梦幻泡影，明是遍计所知心啊，更是虚妄。所以唯识家看透事实真相啊，所以唯识啊，他唯独承认宇宙之间有识，除了识之外什么都没有。那识是什么东西？你们诸位想想，识是什么东西？啊，唯识家里的解释，识是了别，是分别。我再跟诸位透个消息，你们去想一想，实就是因果不空，啊，转变嘛，啊，实是能变呐，所有的境界是所变呐，啊，我们讲因果不空啊，诸位想想。能变所变都包括在里头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他的观察非常深入，他的观察很正确，但是要诸位要晓得，他不是第一义，他是第二义。第一意识，第一意识自信的，是那个识的体，识的体就是自信，自信是空寂，佛经里常常用寂静，用寂灭这两个字来形容。所以万法皆空是从体上讲，因果不空是讲从转变上讲，也就从事上讲，宇宙之间呢就这么两个东西，其他是所变的，全是虚妄的。诸佛悟智，此地的诸佛就跟金刚经上讲的诸佛是一个意思，原初住以上都叫佛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称之为诸佛，他们破一片无明，见一份自信，在宗门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天台家讲的分证即佛，六界里头分真即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们用真心，真心就是自信。那么前面一段讲的两四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自信的体沾机，自信的用虚灵，佛教没有到中国来，在这个之前中国的圣人儒家道家都懂得用虚，高明到极处啊！你要用实就错了啊，用要虚啊！你比如房子，房子因为空虚，我们才得其用啊。假如这个房子里面是实实在在，我们是有什么用处？不得其用了。你去细心想想， 凡是真能发挥大作用的都是虚。所以用心，心要虚啊，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啊，六祖慧能所讲的本来无一物的高明到极处啊。我们为什么比不上他呢？我们心里头有一无，这就坏了。啊，有一无怎么样呢？不灵啊。这个灵是智慧，无一无啊，智慧啊，灵啊。所以他跟无足仁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为什么？心虚，虚就灵。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对人对事对物，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真心起用啊，就是沾机蓄力。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四个字我们如果真的得到了会用了，那就恭喜你，你就是法身大师，你就是悟智了，你就悟了。你悟了，你就是诸佛了。你所得到的是尽虚空变法界。你得到的是完全部的。为什么呢？虚空法界是自性变现的，你见性的。净虚空变法界是你的受用啊。所以底下讲了，它显现的是三身原显。三身，第一个是法身。法身是什么？这个后面讲了。虚空世界性我自心之法身，到那个时候你肯定了。为什么？你看清楚了吗？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正如同我们一般人做梦，在梦中忽然觉得，哎，我现在在做梦。既然说整个梦境都是我自心变现的，梦是妄，梦境是妄啊，能现的心是真啊，所现的相是妄，全真即妄，全妄即真，真妄不二。真妄一如啊，如果你从梦境就醒悟过来了，哎呀，我们现前虚空世界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一物一切物啊，可是诸位要晓得，一迷一切迷。报身是什么呢？报身是智慧，般若智慧现前呢，对虚空法界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这叫报身。应化身，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应身呢，佛有应身，我们也应身啊。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应身业报感应的， 啊，六道里面善恶果报感应的，这也是应身啊。佛菩萨的应身跟我们不一样，佛菩萨是应众生所感而现身。所以你才晓得诸佛菩萨现身是依他起啊。这个他当然最根本的他是自性。另外一个他就是众生之感。众生有感，如果没有自信不能现身。有自信没有感，佛也不现身。所以佛菩萨现身那个感是两个，自信跟众生之感。我们现身也是两个，也不能离开自信，离开自信怎么会是生呢？这不可能的，那根源嘛。但是我们有自信，如果没有善恶业报，也不能现身。所以我们的身是业报的应身啊，诸佛菩萨是众生之感而应的身啊，他自己的业报已经消除了。业障消尽了。你看法身就是虚空法界。报身圆满的智慧。应身是大德大能。虽然应心他与自信的体的完全相应，这是佛菩萨就示现在我们世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天天教化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与瞻及虚灵相应。我们凡夫纵然做佛的学生，跟佛学习不能见心，我们的心行跟瞻及虚灵相违背，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明了佛菩萨慈悲是我们说他慈悲，他有没有慈悲的念头？没有啊，他要有个慈悲念头是凡夫了，他起心动念了，他跟瞻及虚灵就完全相违背了。所以想慈悲是我们说的呀，我们眼睛里看到他慈悲呀，他没动过心，没动过念头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佛菩萨起心动念的跟我们一样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佛菩萨看作人了，把他贬低了啊。这就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心去度别人，也去度量佛菩萨啊。所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所以他这个地方好，就是一下一开头就把纲领告诉我们，这个才是我们修学的大根大本。你看一部《大放光和华严经》，如果我们要把它说穿了，这部大经自始至终说个什么，也不外乎瞻及虚灵四个字。 就说尽了。落实，那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一真法界与十法界的所有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这四个字。啊，甚凡之别呢，就在迷雾。所以悟了啊，这是一真啊，一真法界。那么迷了呢，这由六道循环啊，我们讲六道轮回啊，可见的六道之体是干净，六道之用也是虚灵的，我们是迷了，不知道它占尽，所以我们被污染了，就不清净，不知道它虚灵，我们失掉平等了。无量寿经经题上教得好啊，清净平等，清净是沾其相应，平等虚灵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修学从哪里学起？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用清净心。啊，清净心是不动感情的，啊，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七情五欲，你就不受染污，你与清净相应。啊，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五欲诸位晓得，财色名食睡，啊，你心里头没有，四没妨碍，四四无碍，心里头决定不能够有这个东西。你心清净与干净相应，啊，这说菩萨吗？啊，在日常作用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对人对事对无平等，没有分别心，没有高下心，平等，这就是虚灵。我们能用这种心态，这是基本相应了，然后你在佛法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不成就的。然后才体会到佛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平等法门里面，为什么产生有高下呢？就是我们与清净心、平等心差别很大，也就是不相应的幅度太大了，这个不相应的幅度大小差别也是各国人不相同，佛家常讲立根的人差别幅度小一点，顿根的人差别幅度大一点，如果用九法界来说，菩萨那差别最小，声闻缘觉差别又大一点，差别最大的三恶道的众生， 道理在此地啊。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修学虽然很用功啊，费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精力，可是依旧啊功夫不得力，不知道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这对在修学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困惑啊！我们很想成就，不能成就啊！很想相应，总是不相应啊！于是我们就体会到了佛教给我们读诵大乘，这有道理啊。佛又劝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我们读诵靠读诵悟入实行没问题，时间长不一定到哪一天你才开悟才大开眼界。如果遇到善知识，他来诱导我们，他给我们讲解，会把我们开悟啊，这个时间提前，好处在此地。譬如原本你自己读诵需要十年开悟，遇到善友了，你五年就开悟。时间上节省一半了，立根的人呢更快呀，一二年他就开悟。什么叫开悟呢？与占即虚灵相应了，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了。迷雾虽然不同，心性没有差别，心性不随于迷雾心性的体用都不随于迷雾所以它不变觉悟的时候心性的提用是占即虚灵，迷惑的时候心性的作用还是占即虚灵所以再跟你说法界在哪里，法界根本没有啊，前面讲啊无相无明啊，真的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要很细心的去体会你能体会到一分，你有一分受用；体会到两分，你有两分受用这个是真正做功夫世间人家真正做学问真如本性不随迷雾可是它在起作用的时候呢，雾它就显，迷它就不显不是说雾了它就有了，迷了他就没有了，没有这个道理 说法很难讲啊。佛法讲的是迷了就失掉了，失掉是比喻化，不是真的，哪里是真的失掉了呢？没失掉啊，楞严会上世尊告诉波斯匿王，真心自信就在你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啊，你不知道啊。这是说明说，虽迷它并没有失掉，所以我们叫迷失，你不认识它等于失掉了。但是虽迷它照样起作用，在眼它是净，在耳它是闻，物是这个作用，迷还是这个作用，可是迷悟你的感受不一样，物是清净，是清净平等觉，迷呢恰恰与这个相反，迷是污染，是不平等，是不觉。古德这一句话是真话了，虚空世界现我自性，这个自性就是自己的本性，前面讲的一念自性，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的一念自性，这个意思在梦境当中比较容易体会，你在做梦的时候整个梦境岂不是一念自性变现的吗？整个那个现象啊，就是一念自性，我们自己误入了自己的天下太平，会不会受别人的牵连呢？给主说不会，什么人会受别人牵连呢？迷人会受别人牵连，悟的人不受。天下大乱他不乱，世间污染他不染，如果天下乱他也乱，世间染他也染，那这个佛学了还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好处？佛法可贵之处在此啊！所以这是九界众生一定要学习的。换一句话说，必须要接受佛教育，民国初年欧阳靖吴居士所谓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的话说得正确。 就真正懂得的人才晓得，不懂得的人不知道啊，哪里晓得佛法这么重要啊？社会大众啊，不了解佛法，把佛法看轻了啊，这个世间问题很多。大家都在思考，想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不能够啊！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佛法，但是他不知道。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真实不虚，我们怎么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细心去体会，渐渐落实做的方法，就用无量寿经经题上这个原则就好。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心平等心处世待人久，你自然就觉悟我们今天功夫使不上力，就是我们处世待人皆无还没有用清净心平等心你功夫使不上力经本展开在面前意思透不出来不但经本意思透不出来这古大的注解摆在面前意思也透不出来你要问什么原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一切人事物没有用清净平等你果然用清净平等你就觉了觉了一展开无量义别说佛经无量义注解无量义你拿小朋友念的那个幼稚园的课本小猫叫小狗跳也无量义小猫小狗给你讲两三个重点也讲得津津有味为什么呢没有一法不与瞻机虚灵相应的昨天在华严经上讲的两句话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在经上只讲了八个字中观里面讲十六个字又加上一个不长不断不移不异这意思就是更明显一点诸位细细想想还是瞻机虚灵意思完全相应说法不一样从另一个方法来讲只要我们听清楚了听明白了契入了就入解脱门了吧那个解是解开解什么把我们的迷惑解开 脱是什么呢？把我们一切的虚妄脱离了。这个就是入佛的境界了。入佛的境界就是明心见性。所以这一段呢是说明法界的起源。法界从哪来的？怎么回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啊，确实现在这个世间许多科学家讲的用各虚搔痒这个比喻都太过分了。实在讲差得太远太远了。他们所讲的连边际都没有摸到。所以怎么能解决问题？只给世界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纠纷。佛讲的没错，愚痴没有智慧之过。底下这一段呢，文字比较长一点。我们把这段念下来。考：善恶报应，病是祸心，既本一心而观诸法。这是佛陀教学的原理。故我佛门唯以心为道也。华严经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蕴，一切世间中无不由心造。这是华严经上一首偈，这首偈子很有名啊，古大德常常引用，不读华严经的人也很多人知道这首偈。其心论也，有法其啊能喜摩诃言性相。摩诃言是梵语，就是大乘啊，就翻作大乘。所以要发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皆此意。这是引经论来做证明。是自地藏菩萨所言，一切诸法从心所起，于心作相，合合而有，共生共灭，同无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者，正所以是此心地法门之旨耳。到这个地方，这一段，这段说的是什么？佛法的根源。佛凭什么说法？依据什么来教化一切众生？这是佛法的根据啊！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呢，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根据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无量众生说种种法，也不离开这个原则。佛家教学理论的渊源啊，你要把这个渊源认识清楚了，你才承认佛家所讲的话叫正法。 啊，这个正字的标准，你才会有个概念。啊，通常我们讲哦，佛法是正法，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啊，邪正怎么讲法？邪正标准在哪里？啊，此地文字不多。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啊，考是考察啊，仔细去观察啊，善恶报应是法界里面的事情啊，病是祸心的迷惑，这个惑就是佛法常讲的无明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无明变现出来的，所以破无明这才见法身。脱离十法界了，这到一真法界了。可是说这些话，我们要懂得它的真实意义。开经讲记里头说，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些话你不能做实。你如果做实哦，超越十法界，真的有个十法界可以超越，真有个一真法界可以得的，可以能够得到，你就又错了啊！你存这个念头的时候，你永远出不了十法界，你永远不能契入一真法界。所以你要从这个言语文字里面呢，体会它的真实意义。啊，实实在在讲，没有十法界，也没有一乘法界。啊，但是这个说法呢，众生听到会吓到。啊，这是跟你讲真的。前面不是讲的无相无明，觉思觉意，那是真的。但是我们凡夫听了这个说法，哪个不害怕？那我们怎么办呢？啊，所以佛的说法就善巧方便了，告诉你有六道，有十法界，有一真法界。这是对初级、对中级说的，对高级不是这个说法了啊。虽然也是这个说法，意思不一样了啊。这是无明变现的，也就是是你迷了。才有这个现象。即本一心而观诸法，这是个原理。诸法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是一念自性变现的，这个就是一心而观诸法。诸法哪有不圆融的道理啊？啊，你说你不能度些外教，没这个道理啊。你不能度邪恶，也没这个道理 为什么外道可以度？邪恶可以度。佛菩萨能降服毒龙，毒龙是什么呢？贪嗔痴啊，那是毒龙啊。为什么他们遇到都没有困难呢？他懂得一心而观诸法。这句话你们听懂了没有？你只要用一心，所有一切法都贯通了。我们今天不能通，就是三心二意啊，所以你不能通啊。一心现一切诸法啊，这个我相信大家知道，华严讲的嘛，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唯心所现，那是一心。一念自性现十法界一真庄严，现一真法界啊，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一念心性现。我现在用一心，一念心性所现一切诸法贯通，换一句话是，事出世界法你没有一样不通达，全通了，一心就贯通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我们在古人传记里啊，别说古人吧，距离我们近一点的，你看谭旭法师《影城回忆录》啊，它里面呢记载一个晒蜡烛的和尚，叫什么名字啊？持力法师，没错。你看看这个人，阿育王寺去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拜三年，他就悟了，一切就通了。他是个没有智慧、没有念过书的、奇笨无比的一个人，那在道场没人瞧得起的，后来居然能做讲经说法的法师。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呢？那个三年拜佛了，一心现前。一心能观诸法了啊，所以这个一切经典他拿到手上没有困难了，他都通达了啊。古代的大家晓得，禅宗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他请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贯通了。你们展开《金刚经》，六祖给他讲多少？四分之一都不到啊，没讲这个多少啊，他就明白了，就贯通了。为什么呢？一心。他平常对人对事对物啊，就用清净平等心啊，所以一接触一听他就明白了。我们今天的修学什么最重要呢？一心最重要啊，特别是修净土。弥陀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修学的目标是什么？ 一心不乱了，心不颠倒啊。静中的功夫就这两句话，八个字，一心不乱就跟瞻即相应，心不颠倒就跟虚灵相应。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他会叫我们功夫得力。明白了你就能放得下吗？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啊？放下的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吗？放下的三心二意吗？为什么不能呢？对这个道理没透彻，不知道这个里头真实利益。你要是明白了清楚了，你处事待人接物你会用一心，你会用真心啊。所以我们得修学啊，这个才真正了解修学的关键，在乎你会不会用心啊。这个心呢是讲的真心，这个心是讲的一心啊。果然会用真心，会用一心，一心里面所含的内容就是尽虚空变法界啊。这个讲法讲得很抽象，我们很不好懂啊。我们初学必须要把它的纲领抓出来啊。我们在修学里提出了十个字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大家好懂了，这十个字啊，在一心里面。一心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是这十个字啊。这十个字诸位要晓得，这十个字是一贯的啊，正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譬如我们讲真诚，真诚里面就有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少一样啊不是真诚啊。说清净，清净里面一定有真诚、平等、正觉、慈悲啊，少一样也不叫清净。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说了十个字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一心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了无非是一心而观诸法，所以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他的知见是正确的，一点错误都没有啊。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并不新奇，他有，我们也有啊。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佛心清净平等啊。佛并没有说哎呀我有智慧你们愚痴，我很高你们很低， 没这个念头啊，我有，你也有啊。我悟了，你在迷啊。我悟了，我的智慧没有增加一点点，不比你多。你迷了，你的智慧并没有比我少一点点。我们完全是平等的，所以佛的高下心没有了。他认识这个真相啊，事实真相啊，虽迷并没有失掉啊，啊，虽悟也没增加，不增不减啊，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心态就这五个字，这五句十个字，处事待人接物在四相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八个字我们用念佛做一个总归结啊。为什么呢？不念佛你不能得到真实究竟啊，怕的是你在一次生死一个个因之谜又迷惑了又麻烦啊。我们如何能保持不再迷了，不再退转了，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呢？确定能去。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呢？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一心观之，怎么不能去啊？这信心充满了啊！回到极乐世界，我是自己家，我自己家怎么不能回去啊？哪有这种道理啊？你信心才足啊，你才能决定往生啊。一般人不能往生，那是阿弥陀佛的家，不是我的家，恐怕阿弥陀佛不让我去啊。啊，我自己造的罪业太重了，恐怕阿弥陀佛拒绝我啊。他怀这个念头是吧，不是阿弥陀佛不欢迎的，他自己不敢去，那就没法子了。佛不会来拉你去的。所以这道理四相啊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你看一心而观诸法，佛就凭这个说法。故我佛门唯一心为道也，这一句话说出来。佛道是什么？或者佛法是什么？我们遇到人家问，总能说得上来。要能说的，人家听到点头啊。说话要有技巧，要有方便。要说的人能够听得懂的。如果说的法人家听不懂，你不就白说了。它是什么程度？浅的程度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深的程度我们说深一点，不碍事，他能体会。浅的人不能深说，深的人也不能浅说，浅说他瞧不起你，哦，佛法原来是这样的。他轻慢了，这应机说法你要懂得关机一面说一面还看他的表情，他能够领悟多少看到他不能领悟了，马上就改成浅说昨天晚上这段经文你们想想看， 你们看清凉大师注解，要到那个讲法不好懂啊。他讲的有没有错了？没错。可是你对现代人讲的话，越讲叫人家越迷惑。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方法来讲，大家就好懂了吧。所以这个印记是活泼的，非常灵活。佛经、佛讲经、孔老夫子教学，可以说有个共同的原则，就近取譬。譬喻越近越好，越是现前的越好，大家很容易理解。现在科技很发达，科技的常识几乎人人都有，能以这个做方便一说，他很容易就体会到。这个一切法真的是不生不灭吗？真的是不来不去，不疑不义，都是真实的呀，真相啊，谁能看得出来？如果佛不说，我们决定不能体会。佛说了之后，我们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才知道佛讲的话有味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解脱。解脱是什么？我们明白了，明白就是看破。明白之后啊，这才放下。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卸掉了，恢复到一心。恢复到清净。这个是你真正得佛法受用的。所以佛法总纲领、总原则，那个根源、总根源，以心为道。那么现在人讲，学术界里面讲，唯心唯物，他们讲的那个唯心，不是佛家讲的这个心。佛家讲的这个心，他们不知道。所以宗门说得好，若人摄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世间人讲的那个心，意思很浅。把什么当作心？能够思维想象的，他认为那个是心。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在佛法讲第六意识。唯心唯无，那个心是讲的第六意识，不是真心啊。别说真心啊，他连第八识都不晓得。阿赖也是比第六意识殊胜太多了。几个人懂啊？所以说佛法是唯心，实在讲，他们概念里面依旧是错误的。佛法里面讲的心性是真不好懂。你真懂得了， 就是我们常讲你看破了。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你还没有放下，你准定没看破。为什么呢？你不识货吧。所以真正看破是决定放下。没有不放下的。再给诸位说，真正放下的人是未必看破。真正看破的人是决定放下。放下是事，看破是理呀。事上完全做得很圆满，理未必通达。理真正通达，事哪有不圆满道理？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我们自己的功夫，要常常勘验自己的功夫，我们才会有进步。好像读书要常常参加考试，来检验我们自己的成绩。佛法修学的成绩是什么呢？放下。这个是你的真功夫，这是你的成绩。如果觉得我今年比去年放下不少了，表示你有进步。你智慧开了，你多看深入一层，你就又放下一些了。要不断的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放得干干净净，那是什么境界现前呢？沾即虚灵圆满的现前。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放下的是沾即虚灵里面的障碍啊。通通放下之后，这四个字圆满现前呢，就圆成佛道了。你就正在究竟圆满的佛果了。所以这是佛说法的根源，我们知道了，我们对佛法那个信心才坚定。决定不会改变，会改变的是你对这个道理没搞清楚，你不晓得佛是根据什么说法的。下面引用《华严经》上一句偈子来证明，佛说的心如工画师，工画师我们今天称的画家，会画画的画家。画家这个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呢？先是心里头有啊，然后他才能画得出来啊。我们中国古人画珠子，胸有成竹，你心里头没有，你怎么能画得出来？你能画得出来是你心里头有。造种种五蕴，这个五蕴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五蕴是一切法的归纳， 我们用相宗的八法名门来说，诸位就很清楚啊，很容易体会。五蕴归纳啊，这五蕴展开啊是八法，八法归纳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讲了，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见到了，也就是见到事出世间一切法真相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移不异，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的真相。我们真正用功的人，宗门教下都不例外呀。修行的这个纲领呢，原则，佛法里面讲总持法门，我们今天讲纲领。原则就是做观啊，观是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念念一直观察啊，你在这个一切事物里都看到不生不灭啊，看到不来不去，你就恍然大悟啊。你在做观的时候，这是宗门里面讲移情的，你没切入这个境界，移情不是怀疑，是做这种功夫而没有入这个境界，这个时候叫移情啊。我看一切法在面前，眼所见的，耳所闻的，六根所接触的，不生不灭。所以这不生不灭怎么观法呢？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如露亦如电，行，用这个方法行啊。所以现在大家喜欢照相，我常常用这个比喻，你照相按快门啊，整个现象就是那一刹那啊，你再按一次，第二个刹那跟第一个刹那决定不一样。你说我在这不动，啊，现象在现前，大家也不要动，我按第二个，其实不一样。为什么呢？每个人那个细胞生成代谢的时候不相同，念念都在新陈代谢，怎么会一样？啊，我们人不一样了。前一年跟后一年不一样，物也不一样啊，物也改变了啊。这个物体里头，我们晓得原子、电子啊、粒子集合而成的，它里头也产生很大的变化了啊。我们用昨天用光波来做个比喻。亿万分之一秒里头已经起变化了，所以说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是生灭同时啊，它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生灭，但是它还是有生灭现象。再讲真相啊，所以这个有是幻有啊，它不是真有啊，真就不变了 它会变，它变的速度那种快，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了，这是不可思议。所有一切境界相都在变，决定没有不变的。什么不变呢？干寂不变。干寂是体，虚灵不变，虚灵是智慧。除这个之外，没有一样不变的。凡是变的，梦幻泡影；凡是变的，了不可得。不可得，自己起个妄想要去得。那个妄想是能得的心，就是那个妄想都不可得，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呢？最近有许多人想，明年经济更要衰退，可能经济总崩溃，你听了怎么样呢？感觉到恐慌啊，恐惧啊，我听了怎么样呢？不可得嘛，兴旺不可得，衰退也不可得，你心里平的嘛。那怎么过日子呢？佛教修福，只要你有福报啊，兴旺的时候你有福，那衰退的时候还是有福。你不懂得修福就错了啊。所以当你现在有力量的时候拼命修福啊，你是懂得，有福的人走到阿鼻地狱还享福了，这都是跟你讲事实真相啊。那你要是不明白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一定要修福啊。福怎么修呢？布施啊，不要等到经济总崩溃了，你那一大堆钞票变成废纸了，想修福也修不成了，这个很可惜啊。所以一定是抓住机会，及时修福，你的福报就享不尽了。就佛给我们讲的都事实真相啊，是一切世间中啊，无不有心造啊。前面两句是比喻，后面两句则是法，后法啊，有情世界、气世界、正觉世界，这就是说出。事出世间法，通通是心造的啊，唯心所现啊，这心造的啊，唯识所变的，那是将个人受用啊，你的受用不同，是你的妄想变现。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受用是相同的啊，那是最殊胜的受用啊。我们也可以说，唯心所现的，就好比讲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是最美好的。那为时所变呢，我们要把自然生态改变啊，随着自己意识去做，那就跟原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啊就有差别了。你的享受啊落到情识里面去了啊，现在你有好恶啊，自然生态里头没有好恶啊，没有情执，所以那是真实智慧。 我们今天看看人家庭院，那树木自然生长好，它偏偏要剪，剪成各种怪的怪样子，破坏了自然的生态。他自己觉得很美，可是我们到原始森林里面去看，觉得原始森林之美超过人工的。人工怎么样进行去雕琢，比不上自然。真的能够欣赏大自然，这是高人呐！喜欢雕琢的俗人呐，那雅俗不同啊。世俗人喜欢人工的，高超人喜欢自然，回归自然。所以诸位同学在此地修学，将来，我听说这个外国的使馆是需要你们在新加坡拿到准证两年之后，到国外旅游签证就很容易拿到。那么能拿到之后，我们可以组团呢到澳洲、纽西兰去欣赏那个地方还没有被破坏的自然景观，不一样啊！到那个地方真的流连忘返了。我在澳洲珀斯那个小城的道场，我看了很喜欢。所以他们三位法师到这边来访问我，他们有一块土地面积很大，96英亩，20几个人住在里面，他们的佛堂疗房连那个马路都是自己建的，没有找工人，我看了很佩服。出家人自己动手自己做修路啊，建个佛堂，一个人一个小的疗房，不连在一起，这个疗房到那个疗房走路要走5分钟，过原始的生活，里面没有灯。晚上点蜡烛，那一个房间多大呢？很小，如果算平方米的话，大概只有6-7个平方米，那么小的房间自己建的，很有味道啊，过原始生活，与山上野兽为伍啊。因为附近有打猎的，野兽也很聪明，它这个区域是个保护区，人家不敢进来打猎，所以那个野兽都跑到这个保护区来了，共同生活，有意思，所以一切回归于自然，保持原来的这个状貌，比人工啊雕琢要美的太多。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要懂得，要认识它的真相，它是由心造的，那么这是举经做证明，佛说法是以这为依据，论菩萨造的，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造的，菩萨也是有法能起摩诃言性相， 他说有法有方法能够令人升起大乘的现象，这大乘起信嘛，这个相呢就是升起信心的一个表现。人迷有迷的样子，觉有觉的样子，信有信的样子，不信有不信的样子，这个现象就是升起大乘的那个样子，那种形象。所言法者，那什么方法呢？能升起大乘的形象呢？为众生心。是心则是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心不是一时心，就是前面讲的一念之心，跟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世间中无不由心造啊，那个心是一个意思。这是菩萨说的，你对于一切事出世间法你明白了，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升起信心的现象是什么呢？那用现在的话说，回归自然，不再搞人工的雕琢了，不再搞这个了，回归自然。宋朝朱夫子读书诗里就讲的，绿满窗前草不除啊，你看那是什么味道？现在修剪的整整齐齐的，人家随他自己的，你看看这两个味道。可以去品味品味啊，两种味道啊。两种味道啊，就能看出两种不同的心相啊。那心不同啊。一个心是完全平静的。清净平等的，一个心里头有分别有执着，有严重的情执，所以你一看这两种人就说心情心态性格一看就了然了，就明白了。是高人，高人无心，无心就是没有世间这种心态，没有世间人这一些妄想分别之处，叫无心。无心那个心是真心的，绝对没有丝毫造作，没有丝毫意思。所以这个心应用啊是没有障碍的，叫无障碍的法界，因为它一心贯通诸法，就无障碍。众生的心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在无障碍法里面自己制造许许多多障碍，这障碍本来没有的。是自己妄想 造出来的啊，这叫自作自受啊，种种障碍里面就现了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众生苦从哪来的搞清楚了，我们搞清楚必定超越了跳过了啊！我把这个念头吸掉，这苦就没有了啊！这一点我们同修要特别注意啊！一个人不管怎么精明，不管怎么能干，必定啊受人家的摆布，你自己好做不了主。什么时候呢？到你快死的时候啊！你全身一点力气没有，人家把你翻过来你转过来，倒过去倒过去，你有什么能力？你不是完全受人控制，完全受人摆布，你才晓得那叫真可怜啊！啊，谁能逃得过这一关呢？特别是一生在世的时候跋扈欺负别人的人，你到临终的时候你的冤家对头都来了，你能不受人家摆布吗？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警惕，我们绝不受人家摆布，生死自在啊，欲知时至，不要生病，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绝不受人控制，你的大自在啊。啊，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凭什么能做到？一心就做到。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无心就做到了。有心就做不到啊。有心造业，无心不造业，无心是随缘，有心是盼缘的啊！无心是随其自然啊，有心是要自然随顺我的意思，你就不能不随顺别人的意思，那就很麻烦了。我不要求别人随顺我的意思，我就可以摆脱不随别人的意思，自己才做得了主宰啊！啊，所以大乘教里面跟我们的启示太多太多了啊，怎么能不读呢？经论呢都有这个意思啊，这证明他所讲的有理论的依据，有圣教做依据啊。啊，那么再看这部地藏经啊，是这地藏菩萨所言啊，这地藏菩萨讲的一切诸法从心所起。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这个心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啊，可以看作真心，也可以看作妄心一切诸法，如果这个诸法是说一真法界的诸法，那就是唯心所现如果说是十法界里面的一切诸法，那是唯识 所变的。为识所变的还要有一个唯心所现，如果心不现，你怎么变？你就没得变了。心现了以后啊，你才能变了。啊，就像我们这个花草树木一样，啊，它花草树木本来就有啊，那是疲于唯心所现。哎，你去把它简称自己喜欢，那是为识所变啊。所以为识所变还要依据唯心所现啊，心不现啊，这个地方没有树你就没得剪了啊，是于心所相。所以佛才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就是识啊，就是识变。特别是讲设法界六道啊，所有的相都是众生妄想变现的啊，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有善有恶啊，善的境界从哪里变现？善心所变现的啊。恶的境界从哪里变现的呢？恶心所变现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大的区别，三善道、三恶道啊，这最明显的了啊，你要懂得。大的区别如是啊，小的区别也不例外啊。我们跟人接触，笑脸迎人，那变现善境界，那彼此都很欢喜啊。冤家对头，你对他笑笑，他对你意思也就好转了。极其亲爱的人每天板着面孔看他，也会变成冤家对头啊，都在你那个一念之间呢、你才晓得外面净缘，这是临风宗论里面欧阳大师讲的，外面净缘没有好丑啊，你要懂得好丑在自己的心，你不要搞错了，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才会怨天尤人。你懂得这个道理，原来完全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你才了解事实真相。你才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处事啊，这个叫学佛菩萨啊。他底下讲是和合共有啊，共生共灭啊，这真的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这是经论里面所说的，心生则种种发生，心灭则种种发灭啊。这个生灭是讲所变的那个相的生灭，不是所现的。唯心所现的那个没有生命，唯识所变的有生有灭，这个我们要把它辨别清楚。所以为什么诸佛的净土叫一真，真就是没有生命， 没有变化。为什么它不变？它不用实心，就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所以它就不变。我们为什么会变？因为有分别，有执着。他们是随顺自然，我们是改变自然。改变自然，这有生有灭。随顺自然，不生不灭。所以我们错了啊！设法界里面呢，我们常讲九界众生呢，都是讲设法界的，错了。总想改变自然，随顺自己的意思，大错特错。这个意念就是无明，就是迷惑。因为有这么一个意念，所以才变现出了分别执着。落实在生活上，就造业，造业当然就感得果报嘛，这就是所谓的善恶报应呢，通通是惑性在迷惑。所以这种现象，与心活活共有。共生共灭，下面这句话说得好，同无有助。但是这个大家不知道，几个人晓得，晓得这句话的人，哎呀，醒悟过来了。同无有助啊，这个助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存在啊。无有助，同是虚幻而不存在。看，正是《金刚经》上所讲的梦幻泡影，哪里有事实呢？为什么说同有无助呢？下面解释的，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愿，念念相续啊！在《金刚经》上比喻，如露，那个如露啊，是比喻相续；如电呢，给你是说明真相。随时相续，诸位要晓得这个相续相啊，前一个相跟后一个相。只是相似，不并不完全相同。前念跟后念相似，没有完全相同的。决定找不到，在一切人事物里都找不到啊。它的变化刹那刹那在变了。速度快极了，永远不停。所以念念相续，二德住持，暂时为有。这是我们凡夫所看的现象，把这个当作真有。它不过是暂时有啊。经论里面叫做幻有啊，妙有啊，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真空不空是说能现的心性，干寂的心性 是真空啊。为什么说不空？能现一切现象，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它能现的，所以说它不空啊。妙有非有啊，是讲以所现的那些境界相啊，众生的识别，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有是妙有，妙有非有，不是真有啊，梦幻泡影。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梦幻泡影，何必在梦幻泡影里头去造业？这就错了啊！你在梦幻泡影里面随顺学佛菩萨，所以大作梦中佛事啊！啊，心见水月大成。啊，我们在这建道场，要知道，道场也是镜花水月，可别执着啊！哦，道场我建，我有好多功德，错了。梁武帝建了480多座寺庙，大摩祖师说，并无功德，你有什么功德？决定不能着相啊，不着相是功德，那你真的得大自在了，一着相就错了啊，你就迷了啊。所以一定要学佛菩萨坐而无坐啊，无坐而坐啊，坐而无坐是说你决定不执着，心地清净。无作而作，虽然知道是梦幻泡影，我们遇到这个语言还要尽心尽力的做，不能说就不做了啊！不做了，众生不得利益啊！为了利益众生，我们要做，虽做不着相，所以做跟无作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众生的麻烦是作，他着作的相啊，据为己有，这个麻烦大了。佛菩萨作，作不着相啊，所以他舍弃干净利落，一个念头都没有，这就是正确的了啊。所以要晓得，暂时为有啊，他是占有，不是真有。不是永远的有，正所以是此心地法门之旨。这个旨是旨归，也是宗旨。那么今到这一段呢，这个是讲佛法的根源。佛依据什么说法？佛给我们说的是什么法？值不值得我们学习？这是关键啊！啊，了解之后啊，真的大乘性相就升起来了，热爱大乘啊，欢喜佛法，他真升起来了。不了解这个真相，怎么劝他？哎呀，都是个多少人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